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0-17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你的手段。主啊，当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你的荣耀要向我们显现。主，我们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行走，来扶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软弱的靠着主刚强，让我们伤心的得到安慰。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得到身体灵魂的健康和医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我们让我们活着的乃是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知道，我们上一周呢，这个安志牧师讲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前一半的部分，从1章1节到9节，谈到在末世的时候是危险的日子，末世后、末后的日子是危险的日子，因为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人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啊，贪爱享乐。所以说啊，为什么这些危险的日子？这些危险的日子从哪里来呢？从哪里来呢？在安志牧师说是从教会中那些不敬虔的人所来、所过来的，他说过来啊。他说这一系列的那种极度的自私、自夸、狂傲、谤读，他说那是不是社会的现象，而是教会的境况。教会的情况，如果教会都变得这样的黑暗的话，那怎么？那社会怎么样？就变得更黑暗了。他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人们都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外面，我们穿的很整洁，是不是啊？但是最重要的，神看的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我们上次讲的主要是那些不敬虔人的特征，这次呢？我们讲的是敬虔生活的特征，你说有的时候当牧师讲的时候，我就想教会虽然教会里虽然也不是那么样完全的圣洁，但也不至于那样吧，是吧？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么想，不这么想。所以呢，在上周呢，我在家里呢听这个给师母，我们两个人听这个于洪杰的讲道关于怎么样父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这个一个孩子的时候说。他看他爸爸在教会里带领聚会，他爸爸是教会的一个头是带领聚会都让一本正经的用很熟练的话语来教训弟兄姊妹。他说他当他看他爸爸的时候，每次看他爸爸在台上，他就难以隐藏他内心的轻视。为什么？他说他爸爸在教会里虽然是属灵的领袖，但是在家里从来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的。你记得这样的情况，你觉得有会不会有不会有他说是会有的。我也看见过，有的真的，我看他在那些个教会的领袖下，我看见全是都是世上的报纸 没有属灵的东西。我真的知道说过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需要做到表里如一啊，我的外面怎么样，我的里面要怎么样，这个是不容易的。可以再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伪装，是不是啊？只是伪装的程度多少不一样，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说饶恕人，我们说与人和睦，有的时候但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要让真正的让我说给我那个啊不喜欢的人伤害我的人真正的去饶恕他，可能我的内心说我不敢，是不是啊？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真诚的从内心里说我真正的做到表里如一，做到表里如一。我知道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真正的触摸到是做不到的，是做不到的。我常常想，你知道吗？从20年前那个时候我读一本书说啊，神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做牧师，也不是让你做传道人，也不是让你啊去啊做宣教士，而是最重的目的是让你的生命活得像耶稣一样，让我们每个人啊将来神塑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他最重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越来越像耶稣，最后让耶稣的形象来塑造成型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20年前我就知道的这个道理。可是在这20年里我很少想的说真正的说，哎呀，我要变成，我要神的目的是要改造我，让我像耶稣一样，我真的能做到了吗？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啊，我在教会里做事，然后呢尽我的本分。我是不是想着说，哇，神原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是要在改变我，让我的形象，让我的生命像耶稣一样？牧师不是标本，耶稣才是那个标准，你知道吗？你看，我常常去读圣经中这个四福音，我看耶稣这个人，真的，无论人多么的顶撞他从来都不会动血气的，没有，他那种生命是我们活不出来的。但是神的目的说，你要效法他，你每天就看他，每天看他。比如今天呢，我就想啊，我改一改我们这个啊宣召经文，改成彼此相爱。那很多人说啊，我们虽然读了这个宣教经文，我真正的说，我们弟兄姊妹要真正的彼此相爱呀。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而是实际上是要在我的生命中要实行出来的。你说我啊，最近我就听那个啊，这个啊一个见证说，年老的时候，当约翰。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那时候他老的已经可能上百岁了，已经不能走路了，那弟兄姊妹就把他抬到教会中来，他抬到前面来讲道，懂吗？讲道他不讲别的，每一次都想说，小子们啊，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多么不容易，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就证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大家真正的做到像耶稣那样的教导的那样真诚的彼此相爱，我们的社会就要被改变了。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想啊，我只是嘴上想说啊彼此相爱，但是我实际上我从内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真诚的去实行彼此相爱。别人爱我由他吧，让我去爱别人，我才不干呢，懂了吧？真的，我们要过，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过敬虔的生活，作为一个敬虔的人过敬虔的生活，那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首先看今天的经文第10节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啊。保罗在提摩太在这里提醒他，你要过敬虔的生活，你要有追随那些敬虔的榜样。他这是敬虔的榜样，就是谁？就是保罗。你说保罗能够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是吧？在现在的时候，我不知道谁还敢说这样的话。周围整个是一个罪恶的社会，我们在这里，我要立志按着神的旨意去行，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让我说做到完全，我根本就做不到。但是保罗敢说，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过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生活。一个真正敬虔的信徒一定会效法那些敬虔的榜样啊！这是在这一节中告诉我们。其实保罗在这里提醒，就是因为在教会里有假的教师，有那些不敬虔的人啊，他是让提摩太看到他跟那些假的使徒假的教师是完全的不同的，要完全的不同的。他说你要服从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所以说回去以后你就想想这几个词就好，真的是你每天你说我读我听到我听了啊40多分钟到我得着什么了，你只拿着几个话这几个词对吧，你去想一想。首先要效法保罗的教训，我们这保罗的教训都是来自于神的话，是吧？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他是不会讲的。保罗的一生所传讲的都没有离开神的话语，他传讲的福音就是神爱人借着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所以说保罗说我这一生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知道神就是借着十字架来拯救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现在，我们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十字架。你知道这十字架不是你的痛苦，是神借着这个要拯救你。我很少我们能看到说在我的生命中为什么那么多的难处，为什么那么多的我自己胜不过的东西。要知道神是借着这些东西要改变你的生命，要拯救你，让你变得完全。第二是品行，保罗的品行可以说是无可指摘的，你知道吗？保罗说过按照律法的意义上，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记得你知道我们现在没有人敢这样说这样的话，懂了吧？没人敢说。但是保罗真的，他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4章12节提摩太那里说，他说我凡事给你做了榜样，叫你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他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都做的品行。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作为一个敬虔的人要有好的品行。神要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表里如一，表里如一。不管时代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发展，人们变得越来越诡诈不诚实，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活出神的公义，活出神的圣洁来，说的圣洁来。所以说保罗说你要效法我的品行，让真正的无可指摘，让别人没有诋毁我们的余地。第三个是志向，志向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保罗的一生就是一个目标，就是想传扬耶稣基督，传扬他的福音。可以说耶稣和他的大使命就是保罗的志向，让保罗的志向今天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志向。要传福音呢，传福音，世界上那么多的人没有得着拯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儿女，是吧？我们啊，很多的人他们都没有听见福音，要给他们传福音。你知道一个人的灵魂比世界上的万有都宝贵，都宝贵。第四个是信心啊，基督徒这条路就是一条信心的路，没有信心你是走不下去的。而且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相信你现在神给你安排的一切环境都是神所允许的，都神给你安排的家庭、工作啊，外面的生活环境都是神他精心设计的，要让你学会顺服， 让你学会顺服。你知道吗？保罗他说你要效法我的信心。如果我们去看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你知道吗？保罗凡事上都来寻求神的旨意，他去传福音，他也不说我自己想呢，想去哪里去哪里。他首先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他就不在亚细亚讲道。啊，他就到了梅西亚的境界，第七节那里是，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哎，耶稣又拦住他。后来呢，他在夜里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一个马其顿人让他说让马其顿去，所以呢，那福音呢就没有去亚洲，去了欧洲了，你懂了吧？这是神的旨意。他看到了神的异象，就马上去到菲利比，这是马其顿的第一个住房城。那么相信我按照神的旨意去，那一定是好的了，是不是啊？可是去了以后，他一到那里，众人就一同的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他们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钩。你懂了吗？你说神让他们去的，去欧洲的，去这个啊马其顿的，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去了，却怎么样？却进了监狱。要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境地，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我们一定会抱怨说：“神啊，你就是这样恩待那些侍奉你的人吗？”我撇下一切，跋山涉水来到异国他乡来传你的福音，你就给我这样的待遇啊？我不知道你是会这么说。保罗这样说没有啊？没有。保罗是在半夜的时候，在最寒冷、最凄凉、伤口最疼痛的时候，他没有抱怨，没有自怜，而是怎么样？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想，啊，你有没有搞错呀？我想他精神是不是有点毛病？那个时候，众囚犯一侧耳而听，这几个人干什么？挨了打，是半夜里的时候还祷告、唱诗、赞美神，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是不是啊？我不知道神现在给你安排什么样的环境，神给你安排的，你可能觉得为什么神爱我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里，给我这样的家庭，给我这样的孩子，给我这样啊的同事。不是，信心要相信神给你安排的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我不是看我眼前看得到的，而是让神来让我透过他的眼睛来看我周围的环境，透过信心的眼睛来看待我生命中的一切。就像先知哈巴谷说的，在三章的十七节那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安稳在高处。这是信心，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是要因神而欢喜快乐。尽管我的儿子不听话，是不是啊？我的女儿非常的悖逆，我的丈夫不爱我，有了外遇，我的妻子不顺服要跟我离婚，我的工作辛苦得不得了啊！我的薪水非常的微薄，周围的人都瞧不起我，我的身体好像越来越软弱，但是什么？我看神，神是我的生命，神是我的最爱，神是我的一切，神是我的喜乐，神是我的财富，神是我的满足。所以说我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赞美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吗？你知道当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地就大大的震动，甚至监门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然后呢，狱卒的一家人得到了拯救。你看了吗？当你真正的能够超越你眼前看到的环境来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神就给你开出路了。如果你继续在那里抱怨 绝对是无济于事。你越抱怨，你的环境越黑暗；你越赞美，你周围的啊黑暗的势力就越逃遁，越逃遁，知道吗？效法保罗的信心，信心可以移山，信心可以挪海，信心可以让你跨越你现在没有办法超越的障碍，信心可以医治你多年的顽疾，信心可以让你经历神，经历神。再一个是宽容，宽容。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充满了诡诈和欺骗，是不是啊？你我们常常都会遇到伤害，你怎么办？每一次都把苦毒记在心里吗？最近一个姊妹在打工，在打这工厂打工，她非常辛苦啊，你说非常辛苦。她常常早起早早的去，对吗？晚上很晚的回来，她身体疼得的难以忍受。她在工厂里啊，她让她的朋友啊使劲踹她，她踹那个疼的部位，然后她的好解除她的疼痛，你知道吗？当然她挣很多钱哈。我最近呢，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收到那个冒充中国使馆的电话，你知道吗？我两天啊，连着都是那个时间都什么了，都接到了。但是我们又因为别人给我说了嘛，所以我知道我没有接。你说这个姊妹啊，他就接了，他不小心接了。你知道让他信耶稣是不容易信，如果一听到陌生人的电话，很容易相信的。你知道他一下子被骗了70万，所以说我听到这时候，我接到那电话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微信圈里告诉那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小心，一下子被骗了70万。这是我们很容易被人利用、欺骗、毁谤、伤害。这个时候对那些伤害我的人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宽容、赦免、饶恕。你恨他有什么用？是不是啊？你除了说主啊，你赦免他吧，因为他做的不知道。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个伤害我们的人去祷告，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这个罪人的本性就不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宽容自己。我自己犯了多么的错事，我嘿嘿一笑就惯了。别人又对做了一个小小的错事得罪了我，我就不肯去宽容别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但是你知道我们信的基督教啊，我们信的就是一个宽容的宗教，是不是啊？神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许必须要无条件的去饶恕别人。去饶恕别人不仅说在外边是不容易的事，我说回来在家里根本就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我最近呢在境界里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从小在家里因为父母的关系不和睦，是吧？他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所以说从小到大他对父母的态度都是苦毒的，后来他得了非常深度的忧郁症，甚至呢不得不休学在家，回家没法上学了。你知道他到了大三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位从香港来的基督徒，邀请他去教会啊。他进入教会，他听见弟兄姊妹啊都能彼此能带到那种真诚的信心呢、啊、他很受感动。他自己要祷告的时候，我想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可能让他别人祷，突然一句话他进入他心中：你要饶恕，你要饶恕你爸爸。他说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开始颤抖啊，他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触摸他的心，周围的人都看着在那儿不断的抖动，都以为他生病了不舒服呢。其实他知道那是神在显露他内心中积压在里面的这些怨恨，让他学习饶恕。他渐渐的知道他原来的自己因为苦读被魔鬼关在一个笼子里，只有饶恕才能解开他的心结，只有饶恕才能把他从苦毒里释放出来。他知道他需要选择放手，要饶恕爸爸，要饶恕妈妈，不管他们所做的对他有多么大的伤害， 好让他自己能够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不继续的活在黑暗的牢笼里。你知道吧，他就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操练顺服。你知道这个过程不是容易的，不是容易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不被父母伤害的孩子。你觉得做父母，你说你伤过你伤害过你的孩子吗？是不是？也没有不被孩子伤害的父母，只是伤害的程度不同，伤害的程度不同而已。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像金光大道中那种高大全的人物是人杜撰出来的。我说这个有只有大陆的人知道什么意思，可能好多人在国外的华人还不知道谁是高大全。那是真的，那是四人帮的时候 那他们杜撰出来的人物，懂了吧？杜撰出来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那是骗人的。所以说你除了饶恕以外你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无条件的去赦免别人的罪。你那么多的罪神都给你赦免了，你应当赦免别人的罪。你看保罗传了福音到那个地区，人们都是打他呀。你说保罗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人还都是蛮人的，野蛮人的，常常拿石头打他。有一次就把他打死了，拖到城外去，等到拖城外他又活过来了，他自己又走进城去。你知道吗，保罗没有一次说神啊你来为我报仇，没有。第六是爱心。耶稣告诉我，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哇，每次我都哎，就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是一条，而且是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如果我没有来遵行这个命令去爱周围的弟兄姊妹，其实我就在违背神的命令，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单说对我们的家人有彼此相爱，对任何人，在对任何人之间都应当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整个的人类都是由一对父母生出来的，都是一对。其实所有的整个的世界的人都是一个大家庭，都是神的儿女，只是魔鬼破坏了我们的关系。但是神希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用爱心彼此联络，神不喜欢我们彼此拆毁，彼此毁谤，彼此攻击，那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神乃是要我们用他的爱来彼此包容，彼此宽恕，彼此接纳。哎，那些个啊容易接触的人我接纳，那些不容易相处的人我照样接纳。这才是因为神让他的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歹人，懂了吧？不要总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也是歹人。但是神让我们这些啊有缺陷的人能够学会真诚的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宽恕，彼此接纳。如果真正的人们来到教会看见了爱，他就会看见神。如果看不见爱的话，他就经历不到神，他就经历不了神。第七是忍耐。忍耐，你什么格林多前书啊，13章那个爱中那个第一个字就是爱，是就是恒久忍耐。哎，爱是恒久忍耐，不是忍耐一会儿，不是忍耐一时，而是长久忍耐。英语那个翻译啊，就是长期受苦。你说吧，你有个孩子，这孩子不听话，你怎么样？你也不会天天打他去吧？是不是啊？你就长长的忍，长期长久的来忍受他，就是这样，为了爱的缘故，长期你受苦，长期受苦。我们每个人，而且在一生中会经历各样的试炼，让他试炼。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样？ 就应当因为大喜了，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才能生出忍耐来。哎，我们为什么经历很多的难处？哎，没有这些难处我不会忍耐的，我不会忍耐的。但是你知道吗，只要我们需要不断的忍耐，不断的忍耐，当你忍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基督的平行就开始成就在你的身上了。哎，真的，一开始你别人一刺激你就发火，但是慢慢的时候你不听，你常常的爱中忍耐的时候，你知道吗，基督的品行，耶稣的品行就开始塑造成型在你的里面，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刚讲了这七个特征，那现在再下一个说，其次呢，就是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你一定会受到逼迫。逼迫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单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你知道吗，基督教的一个历史啊，基督教的历史，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受逼迫的历史。这个逼迫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结束，才能结束。你知道吗，耶稣是吧，创立这个基督教的啊，这个你知道吗，他就是受了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逼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了第一个殉道的人，第一个殉道的人啊。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所遭受的逼迫，是吧，保罗本来是个非常狂热的逼迫基督教的犹太教徒，是不是，保罗就是个逼迫基督教的。斯提凡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十二个使徒中除了使徒约翰是老死的以外，其余的都为主殉道了。在圣经中这个早期的教会领袖啊，像马可，像提摩太，像马提亚，都是为主殉道的。你知道为什么为主殉道啊，让他们见证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复活了，因为他们亲眼的看到了耶稣的复活，他们宁可死也不会否认耶稣，他们知道死亡，只要跨过死亡就进入永荣耀的天堂，他们不怕死的。我们现在因为看不见耶稣的死，我们觉得死非常可怕，不是这样的，死亡是一道门，你只要真信耶稣，跨过这道门，你就进入到荣耀里了。所以你知道早期的教会的领袖耶稣他们都殉道了，都殉道的。你说约翰的哥哥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所以保罗在这说，你看我在安提阿一个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那么大的逼迫。你可以在啊《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四章读到保罗所经历的这些逼迫，对吧？你知道在这三个城里，在安提阿那教那个城里的领袖就起来攻击保罗，赶他出城，把他赶出去了。在以格念呢，啊，这些个人呢，就同着这些个暴民呢，就同着官员来捉拿保罗，最后要用石头打死他。结果呢，保罗最后只得逃命。在路斯德更糟糕，路斯德是提摩太的家乡，知道吧？路斯德那个暴乱的群众啊，就用石头把保罗打死掉了，都打死了。然后呢，后来把他拖到城外去，等他拖到城外呢，保罗又活过来了，保罗又站起来，又走进城去。你看多大的勇气！保罗不时的遭遇逼迫和攻击，但是从这一切的苦难中，神都把他救出来。每一次逼迫都有主的看顾和拯救，保罗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使命，没有放弃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也没有一次丢弃过保罗。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啊，普世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其实都是在逼迫和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你可以放心，魔鬼的逼迫，再厉害的逼迫，也不会把教会从这个世界的赶出去，他是不能够把教会消灭的。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知道 在,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最厉害的就是来自无神论的政权。自从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你知道吗？教会的门关闭了，教禅没收了，圣经烧掉了，牧师和神父、传道人有的被杀，其余的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关进了监狱。那个时候啊，他们扬言了，说你要想在中国找神，你只有去历史博物馆去找了，因为没有了。真的这样吗？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人看到教会还有什么前途。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中国的教会在将近40年的逼迫当中居然从死里复活过来，而且有今天这样大的复兴，这样大的复兴。保罗说，不单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这样受逼迫。我最近看了一个听了一个见证，在网上，这个人呢，他的父亲呢是马来人，他的母亲呢是印度人啊，他是出生在一个穆斯林的家庭，你知道吧？他得了一种疾病，然后呢，有个姊妹呢为他祷告，为祷告他就好了，是绝症啊，好了，好着呢。但是呢，他觉得，哎呀，耶稣给他这么大的恩典，是吧？他说我想真正的认识你，你知道吗？是，当然圣灵在里面感动，他认识你。他进入他厨房的时候，你知道吧？他进入厨房的，突然他进入夜里1-2点钟的时候，你知道吧？他进入他厨房，他说耶稣，我想认识你，你知道吧？整个的厨房就点亮，亮起来了，里面充满了火。那个耶稣就在这个厨房里给他重复，约翰福音这第一章的几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是一个穆斯林，是吧？他还说，耶稣啊，我也想遇见你。当他再说遇见你的时候呢，耶稣就站在他的面前。我一等到讲到完之后，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你，我给你发给几个人了，你知道吧？耶稣就站在他面前，他说他一生所遇见的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良善，那样的圣洁，你知道吧？他就信了主了，信了主。他没有告诉他的家庭，第二天妈妈过来给他说，你信耶稣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真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一定是有改变的。他只能说是，他妈妈说，那边一个刀，你把我杀了，有好人，然后你就从这个家门走出去就算了。他当然不能杀他妈妈了，懂了吧？他不能杀他妈妈，他妈妈就开始杀他了，拿起刀来。他妈妈，他说只有4英尺，之外，但是他妈妈那个时候像个野狐一样，野狮子一样，怎么来杀他？两个人就争夺这个刀啊，弄得两个人都是血。他这时候在无可奈何中呼求那个名，他一叫耶稣的名，他妈妈晕倒了，然后他就从家门中走去了，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身份，什么都没有了。在以后的2年中，每天都在哭泣，在眼泪中度过。你看到了吧？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你就得舍己，天天的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年，因为那个他的身份都已经被那个穆斯林都除去了，没有了，这个世界看的是死人一样了。其实这正是耶稣要在我们的身上做的工作。真的，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说在教会外，这些不信主的人要逼迫信主的人，这是没有什么说的。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属血气的人逼迫属灵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逼迫中对神心存盼望，真正的心存盼望。我常常看到中国那些老一代的传道人，他们在监狱里10几年20几年怎么样都熬过来了，他们对神赤胆忠心，无怨无悔，你知道吧？每当我看到这些老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一生，我听到他们的见证，你知道吗？我很多时候感觉到很惭愧啊， 很惭愧。你知道那一代的弟兄姊妹现在都进入到荣耀里去了，那些老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就是榜样啊，真的失去了一切。你想林显高，哇，他出来的时候照那个照片真的好瘦的呀，就只有皮儿，知道吗？失去了。然后父亲啊，妻子死了两年了，父亲死了七年了，你懂了吧？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以后的三十年怎么样，还是继续的为主传道，为主做工作。后来啊，他又见起大教会来，楼上楼下全是人，公安局跑进去了，公安部就跑进去了。你知道吧，弟兄姊妹在这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都唱。后来公安局就走了，后来公安局来说，你到公安局来找他。他把自己的背后夹背起来，鞋弄好，然后牙刷都踢进去，进入公安局去了。我已经过了习惯过了监狱的时候了，没关系，我又去。那说不是我没这个意思，懂了吧？因为他那硬老了，再进监狱没什么用了。真的怀着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放在祭坛上的信心呢、啊。我们很少，我们跟随主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心智。你知道这些老的弟兄怎么就是我们的榜样啊？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你读一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看那里保罗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你知道世上的荣华富贵都是虚空的，转瞬即逝。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世界上经历的熬炼痛苦也都是短暂的，但是神应许我们的永生是真实的，是永远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那里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会被神丢弃，打倒了也不会死亡。所以我们在逼迫患难当中，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他知道我们这至暂，我们在今生所经历的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说因为原来我们顾念的不是这些看得见的，乃是那些看不见的，因为所有这些看得见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要知道因为你遭受的逼迫，你经历的痛苦，在这一生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所以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历某种形式的逼迫呢，不要怨恨，不要报复。我没有看到哪一个敬虔的信徒对那些逼迫的人心生啊仇恨报复的。你知道在那个啊，在文化革命当中，在河南那些那些个红卫兵打那些个老太的时候，那老太出那么笑啊，哎呀，你说就是因为那些个逼迫那个有一个啊红卫兵，他就看那个老太的笑容，看到那样的宽厚，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成了一个传道人。要为那些给我们带来伤害的人祷告，我们知道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神就是借着你所受的逼迫，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教会在逼迫中可以成长。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如果不受逼迫，你哪里会真正的爱仇敌啊？神就是借着你的逼迫，把基督的品格塑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彼得前书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身上。当你受逼迫的时候，你知道你里面你的生命中有基督那个荣耀的灵在你的身上。你今天 和主一同的受苦，你可以确信将来你和主怎么样一同的得荣耀，得荣耀。第三个是过敬虔的生活，你必须按照神的话去生活。十四节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在很小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母亲尤尼基，他的祖外祖母罗伊就常常的帮他来学习圣经，从小就明白圣经，从小就明白圣经。保罗在这里说的圣经啊，指的旧约是吧，那时候还没有新约。你知道圣经不是让我们阅读来增加知识的，而是让我们怎么样来相信的，来相信的。你要想说我相信耶稣，你没有读圣经你不算真正的信。你知道这个姊妹啊，就我刚刚说的这个姊妹，你知道吧，这个穆斯林姊妹，你知道她没多少天她圣经读了50遍，你知道吗，这个姊妹她说她正因为读这个圣经她能真正的认识神。很多人说啊，我很软弱，你读圣经吧，你就会刚强起来的，你吃了饭就会身体就有力量，你读了圣经你的灵力就会刚强，就这么简单啊。圣经不是让你增加知识，而让你相信的。你如果一旦信了它，你就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和盼望。你知道我以前说过一个姊妹啊，在南京那个姊妹，你知道吗，她得了综合干燥症，只有一个月好活，那是绝症。可是后来他进入教会，他甚至不知道说那教会的人，他因为他家里是共产党的官，他从来没有进过教会的，是吧？那但是那医生都给他说，他还有一个月好活了，他要去哪里你就带他去哪里，他要吃什么你就做什么，一个月。他丈夫说，哦，他要去教会，他听说教会里祷告都能治病，说带我去教会吧，他去教会。他甚至不知道圣经，他说人家拿的什么呀，说这是圣经，好，你给我买一本，我也去看，回去看一看，懂了吧，就回去看看。然后他一个月好活，还在那做饭吗？天天在床上就看这个圣经，一年看了120遍。病呢，没有了，综合干燥症没有了，而且因为看了120遍圣经，成一个传道人了，开始到处传道了。如果你也看120遍，我就能相信你也决定能成为一个传道人。要读圣经啊，这个圣经是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你知道我父亲当初我信主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都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你怎么上了出去出国读博士回来变迷信了，迷信那么厉害干什么，懂吗？非常生气。我让他跟着我自己，跟着我们去住，他都不去住。到后来他没办法了，自己再生活不了，跟着我们去，他没办法，我们就给他一本大字的圣经，天天读。他读过只有4年的文化，每天来读，每天读。他读了4个月之后，他将近40多年的疾病没有了，痨病没有了，咳嗽停了，而且怎么样，他信了主。好，如果你要是真正的想，如果一个人你让他信主，就给他去读圣经，让他去读圣经，绝对的。因为圣经在神的话语里有奇妙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没有神的话，人是不会信主的。所以说这里说这圣经是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然后十六节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其实的啊，在原文呢说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呼吸的是神呼出来的，是神所默示的。无论是旧约的圣经还是新约的圣经，都是出于这个神的话语，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知道不是神。真正的圣经的作者乃是神自己，神借着圣经把他的真理启示给人， 圣经是为我们学的，让为了教导我们，来规正我们，能够来矫正我们，让我们行在神的公义当中，叫我们目的是叫我们得到益处，而且叫我们得到完全，让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圣洁啊？不是说我自己去打坐，你成不了圣洁的。你去读圣经，圣经的话语会光照你，是真的。当你的心里存着苦毒，存着伤害，存着各种各样的委屈的时候，当你读圣经怎么，神会给你力量的，神会给你力量的。所以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知道这个道其实就是你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而且圣经让我们得以完全，得以完全，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你离开了圣经，你不可能完全的，不可能完全的，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你知道吧，圣经可以说就是一个，就是使用，就像机器的说明书一样。我们人要走正确的路，就是这个说明书，这就是我们的说明书。人依靠着神的话语才能走正确的道路，如果不看神的话，不听神的道，他很难走到正路上来，走到正确上。所以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说，他一定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在神的话语的权柄之下。所以呢，只有神的话能够让我们成为完全，让我们行事公义，让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很难设想一个不读圣经、不明白神的话的人，他能够过敬虔的生活，他过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在家里不是只是看看微信上那些属灵的文章，是吧？也不是说只看属灵的书，要读神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食物，那个都是小菜儿，是不是？那个都是偏食，只有这个是正饭，正饭。你知道吗？读圣经不单是只拯救我们的灵魂，也借着我们能够让神的话去安慰别人，去拯救，让别人也得到拯救，让别人得到拯救。所以神，你既然把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每天都需要，每天都需要。然后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然后应用在生活中。所以说，箴言说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知道吗？你得着了神的话语，你就得着了生命，也得着了你一全体的良药。所以说，我们一定，如果你要想让一个信主啊，你就去陪他读圣经。你天天给他说是不行的，你给他说他这是党二朋友。你如果给他读神的话，你知道吧？这个神的话会在他的心里做工，一定会让他得到拯救的，得到拯救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在圣经中所说的话语，其实不是保罗说的话，乃是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你让我们效法你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个信心的一生，我们每天都需要依靠主，即使我们在逼迫患难当中，我们也知道主你一定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知道这个神的话语能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单单的时候在这里来听这个讲道，然后回去真正的按着神的话来顺服。那希望看到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宽容，彼此的相爱，把荣耀归给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